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9月17号，公元2003年11月1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欧盟促中国邀请联合国人权专员访华，西藏和中国学者出席欧洲议会西藏问题论坛会，内蒙古藏传佛寺陆续发现大量文物，在中共声称的保护中，藏羚羊仍出现锐减现象。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欧盟促中国邀请联合国人权专员访华。本月6号召开的联合国第三次小组会议中，欧盟发布公开声明，要求中国政府邀请联合国人权专员访华，以便了解中国的人权状况和谈论有关人权问题。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玛格日塔·波尼维尔代表欧盟在小组会议中宣读了这项声明。欧盟发布的公开声明中认为，一个国家对自己的人民进行残酷镇压、滥用酷刑、死刑等，都应该由国际社会，特别是按照联合国人权公约所制定的条例进行调查和出面制止。连续几年，中国的人权状况一直出现倒退现象。对此，欧盟提议，中国应该邀请联合国人权专员访华，共同商讨有关改善人权的方案。欧盟发布的公开声明中还指出，欧盟方面希望能同人权状况恶劣的国家展开对话，这种计划方案现已到了正式实施的时候，通过同中国和伊朗等人权落后的国家举行人权对话，有效改善其人权状况而应做出成绩。这次举行的联合国第三次小组会议中，就有关人权话题展开研讨的国家中包括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马耳他、爱沙尼亚、匈牙利、立陶宛、拉脱维亚、波兰、斯洛维尼亚、土耳其、罗马尼亚、冰岛以及保加利亚等国的欧盟成员。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专员以及其他有关组织曾前往西藏和中国等进行实地视察。今年9月，来自克罗西亚的教育观察家卡扎日纳·托马斯·维吉先生访问北京后，特别谴责了中国教育落后的问题。他对此所写的观察报告将于2004年召开的第60届联合国大会中进行呈交。西藏和中国学者出席欧洲议会西藏问题论坛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欧洲议会西藏问题特别论坛会将于明天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正式举行。除此次论坛会的有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烈和达利喇嘛驻欧洲代表格桑建赞，以及中国学者海瑞斯等。举行论坛会的主要目的是呼吁欧盟推动藏中实质性的对话和敦促中国政府回应达利喇嘛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该论坛会中，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烈作为主要发言人，将介绍有关西藏流亡政府对解决西藏问题所持的立场和达利喇嘛驻欧洲代表格桑建曾发表近期以来藏中双方展开的关系，以及美国洛盖基金会中国学者吴宏大就藏中和谈成功与中国的利益为题发表讲话。上述人士的讲话结束后，将先后回答与会者的有关提问。按照本台获悉的议程安排，欧洲议会西藏问题论坛会举行期间，由欧洲议会民主党议员、欧洲民众协会会长汉斯·格瑞特·佩瑞特恩先生和欧洲议会声援西藏组织负责人托马斯·马南先生将对与会的有关人员致欢迎词之后，将由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和达利喇嘛驻欧洲代表以及中国学者将先后发表讲话，并对有关提问进行回答。欧洲议会外交和人权安全等的负责人议会议员伊马尔·布洛克先生也将发表讲话。另外还有主要嘉宾澳大利亚支持西藏协会会长、议会议员、 Gani Verniti 先生就有关澳大利亚对西藏问题所采取的有关政策方面进行讲话并回答有关提问，以及曾担任印度外交部秘书长等职的 Dilip Mehta 先生就有关西藏问题解决对邻国安全的关系问题发表讲话。其后达仁萨拉西藏儿童村总负责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妹妹、西藏女王政府前任内阁部长基尊白曼女士将发表有关西藏孩童在欧洲的支持下接受教育的重要性等方面内容。该龙潭会的最后将按照上述提议通过研讨，将制定议案并进行表决，同时也将举行例行记者会。欧洲议会通过西藏问题论坛会针对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研讨，一是通过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特使促进藏中关系和改善西藏的人权和政治自由，二是通过欧洲议会设立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正式解决西藏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三是实施欧洲早前制定的议案就有关意识向中国政府施压，并呼吁国际社会就西藏问题给予支持和关注。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根据新华网消息，在清理挖掘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贺兰山、南寺、菩提塔塔基的过程中，陆续发现了大量形态各异、大小不等的佛像、佛塔等珍贵文物。这座菩提塔是用来存放第六世达赖喇嘛生前物品的南寺双白塔之中的一个大塔，它的主人六世达赖喇嘛参样甲措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宗教领袖，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30多岁时来到南寺，前后在南寺生活了近30年，于1746年在南寺圆寂。据说圆寂时正值盛夏，但法体却丝毫没有腐烂，弟子们将他的肉身供奉在灵塔内，历经200余灾完好无损。据南寺寺管所所长金希日部介绍，按藏传佛教传统惯例，修建佛塔时要在塔基底部和塔身藏有大量经卷和供物。据介绍，阿拉善盟、贺兰山南寺是藏传佛教的著名寺院，寺院的菩提塔于今年7月在雨中倒塌。据文物盟考古工作者介绍，目前已从塔身中清挖出上万件佛像、佛塔，但由于倒塌、塔身积压等原因，保存完好的仅有800余件。请继续收听新闻。在中共声称的保护中，藏羚羊仍出现锐减现象。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藏羚羊是西藏珍稀的野生动物，主要分布在西藏羌塘保护区、青海可可西里保护区、新疆阿尔金山保护区，属于西藏高原的特有物种。中国政府宣称，为保护藏羚羊，经过畜牧专家的多年寻找，终于在藏羚羊集中活动地之一、有世界无极之称的西藏阿里地区日突现找到珍贵的白绒山羊。有人预测，西藏日突白绒有望代替藏羚羊绒产品杀土时，所以屠杀藏羚羊的行为将会有所减缓。但是目前在国际市场上，一条杀兔时的售价可达数十万美金，在暴力的驱动下，一些不法分子疯狂盗猎藏羚羊，使这种高原禁令几近灭绝，藏羚羊绒披肩在国际市场上走销，巨额利润刺激了疯狂的盗猎者，导致新疆阿尔金山保护区藏羚羊种群数量从1984年的46000只到67000只，锐减到目前的20000只到30000只。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昨天报道，尽管藏羚羊瞬间奔跑速度可达到每小时100至120公里，但还是逃不了盗猎者的枪弹。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处长张辉斌说，阿尔金山保护区从1992年至今共截获约3500张藏羚羊皮，发现约1600具藏羚羊尸体。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风俗习惯。
藏区佛教僧人是从公元778建成藏一寺，并由七位藏族在堪布希瓦作前首接剃头为僧时才开始出现僧服的，男女僧侣的服饰是统一的。藏族僧侣僧服严格遵照佛祖释迦牟尼所规定而制作，但由于为了适应雪域藏疆地势高、气候寒冷之自然环境，藏族僧服与印度僧服有所不同，具有一定的自然地理和其他特点。藏地尽管出现了众多教派，但各教派的僧服是统一的。藏区僧服常用的有以下五种：一、僧，即皮胆，一般重长12尺，宽3尺左右，均为红色；二、对嘎，即无袖上衣，藏僧对嘎之后，心如大象头皮，两边伸戈壁的东心如大象耳朵，并用烂线缝有辫子。这是因为佛教第二次复兴时，由各宗内、藏若瑟、玛释迦牟尼等人给侯弘起第一个出家为僧的贡巴若瑟，首届是由三个寒僧参加首届。这些烂线真是为了纪念三位寒僧的功德。对嘎上还有两个钩环，这是僧人出门时插住双舌大拇指用的，因为律经规定比丘外出时不能甩动戈壁。对嘎的质地分黄绸缎、赤黄绸缎、赤红或深红毛料、深红铺路等几种，这是以僧人的职位高低而选用料子的不同。拉萨三大寺堪布、嘎夏政府僧馆、布达拉高级僧馆以上有资格穿黄绸缎对嘎，三大寺扎藏群则以上僧人可着赤黄绸缎对嘎，甘登上密院僧人着黄色毛料对嘎，下密院穿红色毛料，一般僧尼只专穿普鲁对嘎。三、夏特，即夏装或围裙均有褶皱。四、衬衫，一般都是黄色棉布或丝绸，有袖或无袖两种。五、发衣，即袈裟或外披衣，有黄绸缎和毛料铺路三种，它是按僧尼的职位高低而论。僧服除上述这些外，各教派各地在衣料的色彩、用料、食样等方面有些差异，这里不做一一介绍。僧服一律不用皮料，一般用料有毛料、呢子、绸缎、铺路、母子、布料等六种，常用色彩为红、深红、黑红、黄四种颜色。三、僧帽，僧帽是根据僧尼的地位高低和教派不同，帽子的颜色、用料、形状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但通常的僧帽种类有板制大帽、菩提帽、莲花帽、无佛帽、天冠帽，分卓子麻和卓鲁两种，唐霞等种类。上述这些僧帽中，板制大帽一般萨迦派精通无命的僧人才有资格戴，无佛帽是大活佛和高级僧人才有资格戴此帽。天冠帽又称鸡冠帽，因它形如鸡冠为黄色，僧人进金堂诵经或从事佛事活动时必须戴此帽，俗称曲霞。无金半霞就是指莲花生所戴帽子。尼玛派的寺院持把、坎布、活佛戴此帽。除上述这些僧帽外，藏区各地区各教派僧尼所戴的帽子品种比较多，这里无法一一介绍。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传统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